每个月用耳朵搞定两本书，一年与24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你好，这里是关注好书的网络读书空间狗熊阅读 Read with Bear， 我是说书人大狗熊。我们现在的身体结构和状态呢，可能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人们差别并不太大，但我们的生活 习惯和生活方式啊，却有着天壤之别。最明显的一点也许就是从贫乏到丰富了。在过去几百年里呢，个人拥有的物质与占有的信息和现在相比，几乎就相当于火柴点燃与火柴。重新。哎呀，我今天有点失误的是没有带水。Hello， 你好，这里是关注好书的网络读书空间狗熊阅读 Read with Bear， 我是说书人大狗熊。我们现在的身体结构和身体状态呢，可能和几百年前的人们差别并不太大，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呀，却有着天壤之别。最明显的一点也许就是从贫乏到丰富了。在过去几百年里，个人拥有的物质与占有的信息与现在相比，几乎就相当于火柴点燃与火山爆发的区别。比如衣服，中世纪的人们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两件、两三件衣服，而现在的人们去参加一个展会就能拿一件免费的衣服穿。更丰富的变化呢是信息，我们现在一天内接触的信息几乎是古代人们一年的信息量。正因为这样，我们面临的问题呢也是古代人无法想象的。目前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面对。在这个繁杂的物质与信息的海洋中，什么才是真正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呢？面对这个问题，日本人提出了断舍离，而西方人呢，也提出了极简化生活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可以解决现代人面临的问题吗？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来聊一聊风靡西方，连扎克伯格和乔布斯也推崇的一种生活哲学。本期狗熊阅读，美国两位畅销作者乔舒亚和瑞安的畅销书《极简主义》（Minimalism）。打开网络搜索这本书的介绍，你肯定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年薪六位数的企业高管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极简式生活，扔掉了自己 90% 的物品，却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本书作者乔舒亚·菲尔兹·米尔本和瑞安·尼尔迪莫斯是两位曾经很成功的这个企业高管。乔舒亚呢，曾经是一个每周工作70小时，每年工作362天，年纪轻轻呢就拿上了六位数年薪的企业高管，20多岁就买了名车豪宅，有一个美丽的妻子。越来越有钱的他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物品，但却发现呀，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实际上他的生活非常糟糕。一番反思之后呢，乔舒亚决定断舍离，开始过极简主义的生活。他丢掉了家里 90% 的东西，最终生活中呢只剩下288件物品，但每一样呢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极简生活呢，让乔舒亚的内心越来越充实，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自由。他的改变呢也影响了他的多年好友瑞安。在乔舒亚的帮助下呢，瑞安用21天过上了极简生活。 而之后呢，他们一同创建了宣扬极简主义的网站 TheMinimalist.com， 读者呢超过4400万。他们的事迹呢被美国《今日秀》《时代》《人物》《福布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多家知名媒体去报道。他们分享的极简生活、极简主义生活理念与实践呢，已经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过上了占有更少物质却更有意义的生活。极简主义啊，不是要你一无所有，而是要你穿越物质的海洋，去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极简主义》一书里面呢，放弃高薪主管工作，转身成为美国极简主义先锋的乔舒亚和瑞安，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极简主义的生活理念。通过舍弃生活中多余的东西，我们得以超越物质，集中精力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五种价值：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和奉献。书中呢也有丰富的具体实践方法，帮助读者快速地过上极简生活。极简主义呢，从舍弃开始，终点呢却是更有意义的人生。这段关于书本内容介绍的本身呀，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里面的元素非常适合传播啊，像企业高管、六位数年薪、巨大的工作压力、通过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断舍离、关注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很好的元素。从书里的故事我们知道，乔舒亚和瑞安呢之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先后从事市场营销相关的岗位。按照传统的企业奋斗职场经历呢，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频繁的加班，但身心的压力却日益增长，身体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健康。他们呢会通过购物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换好车，买大房子，买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电影《搏击俱乐部》里面的主角爱德华一样。这样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实际上现在在国内一二线城市，或者说只要在国内奋斗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们，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面对这样的恶性循环，乔舒亚和瑞安呢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就是极简主义，将自己的生活极简化。我在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一方面会对具体如何将生活极简化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呢，我很想知道他们在一开始是如何决定开始自己的极简化生活的。这个抠动的扳机，触发他们开始进行生活改变的扳机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乔舒亚来说，他的生活的转变来自于母亲的去世。当然要讨论极简主义呢，按照惯例首先应该先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极简主义。但这次我想换一个角度开始，我们先来讲一个本书作者之一乔舒亚自己的真实故事。就像上面说的，在28岁的时候呢，乔舒亚已经是成功的年轻企业主管，有着六位数的年薪。但之后呢，他却这样回顾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他说，哎呀，如果每年我们能挣 N 美元，我就会变得快乐了。这个旧的公式其实并不奏效。我们赚的钱都超过六位数了，我们都是成功的28岁年轻主管，而且根据社会标准来看，我们都把一切搞定了，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搞定。那么是什么让他意识到自己以物质的占有作为自己价值的评判标准，走在了一条似乎是无限循环的环形的道路？这条路其实是错的呢，是他母亲的去世。他和自己的母亲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当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呢，乔舒亚来到母亲的房间，来到他的故居，花了大量的时间整理母亲的遗物。老太太的房间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乔舒亚呢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很长的时间才把所有的物品都整理好，封进箱子，并且呢联系了一家搬家公司和一个仓库租赁公司，准备把所有的物品呢第二天一早都放到仓库里去封存。那么当天晚上，当他整理完最后一件物品的时候，他坐在母亲的床上打算喘口气休息一下。 忽然他想到，诶，床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他还没有检查过呢。他低头往床底一看，哇，整个床底堆满了箱子，没有一丝剩余的空间。他拆出了一个床下的纸箱，发现呢，都是自己母亲保留的乔舒亚童年和青年时的物品。很明显，他好多年都不曾开过这些封装起来的箱子，但即便如此呢，他依旧保留着这些东西，因为他想保留住关于儿子的全部片段，保留住过去的全部片段呢，正如同乔舒亚试图留住他的一切，他的过去一样。在那一刻啊，他意识到自己为了保留母亲的那些东西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就算没有那些东西，他也能将关于他的记忆铭刻于心，正如不用打开那些压在床下的箱子，他的母亲也一直记得他，记得他的童年以及关于他的一切一样。他不需要借助25年前的东西来记住他的儿子，正如他的儿子不需要借助一个专门他遗物的储藏室来记住他一样。之后乔舒亚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打电话给仓库租赁公司和搬家公司，取消了运送遗物和储存的计划。第二天呢，他将绝大部分的遗物捐赠给了当地的社区，少量的物品扔掉，没有留下一件物品。从这一天开始，他走上了极简化自己生活的旅程。这件事儿啊，要让乔舒亚有了以下的7点感悟：第一，我们不是自己的财物本身；第二，我们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第三，记忆在我们心中，而不是在物品上；第四，财物给我们的身心带来重压；第五，你可以给自己想要记住的物品拍照留念的；第六，对我们来说只能平添愁思的物品呢，对其他人可能却有实际的用途；第七，放手让我们获得自由。这个故事也带给了我巨大的启发，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被财物绑架，为了物品而活着呢？那些我们试图保留的以往的物品，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呢？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那些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次打开的箱子呢？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感受，在这里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西方社会啊，因为相对人均占有空间面积比较大的缘故，大家都喜欢保留一些生活中的杂物。在日本很流行的收纳整理的概念呢，在西方的社会似乎并不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标准家庭啊，都是一个小院子或者是一二层的小洋楼，后院呢都会有一个大概几平米左右的杂物储存间，不常用的物品呢会放在里面，而他们的车库呢也经常会作为储放杂物的一个地方。这些还不算是不算是对空间的太多占用了，因为西方国家呀还有很多都会提供自助式的仓库租赁服务，你可以租用一个储藏自己物品的小仓库，把不常用的物品或者是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不想丢弃的物品呢都放在这里。而且西方国家的商场里很容易购买那些体积庞大的物品，比如像后院的游泳池、烧烤架、篮球架、蹦蹦床都很容易购买，那么你很容易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大堆不常用的物品。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日本的朋友，有一天呀，他说自己有一张闲置的单人床想要送给我，但作为条件呢，我需要打包收下另外的一张桌子和一个椅子，还有其他几件杂物，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呢是这些物品都存放在自己租用的一个小仓库里，每个月呢需要100多块钱的租金，但他已经不太想为了这些自己用不到的物品还每月支付一笔钱了。如果你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的第9季，其中的主角 Sheldon 就租了一个非常大的个人仓库来存放他的生活中所有曾经用过的物品，他没有一件物品丢弃，全部存放在这个仓库里。我觉得人的精神啊和人的空间其实差不多，当你负重太多的时候是很难轻松前行的， 而这种负重呀，不只是指具体的责任和义务，也泛指你接触的信息、拥有的物质，以及这些信息和物质在你生活中分散的注意力。极简主义这本书里那个最打动我的故事，是关于作者与自己去世母亲遗物关系的。乔舒亚去清理自己母亲留下的遗物，按照西方世界的惯例呢，整理完遗物之后，他们大多会租用一个上文提到的小仓库，把所有这些物品都放在那里。心理上呀，你会觉得母亲留下的东西我必须有一个存放的地方，不能随便把它们扔弃。但其实内心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你再也不会去看或者是去使用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留给更需要它的人，而让你能够轻松的、没有包袱的、没有负重的往前走呢？讲完上面那个很动人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反馈到极简主义的概念本身。究竟什么是极简主义？在书里呢，作者们先给出了一段开玩笑式的回答，说若要成为一位极简主义者呀，你生活中的物品不能超过100件，不能有车有房有电视，不能拥有事业，你要拥有在全世界各地生活的能力，还得写博客，你不能有孩子，你还必须是一位有特殊背景的青年白人男性。听起来像是这个数字游民的感觉。这样的标准真的是极简主义者的定义吗？显然不是。极简主义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因为他所关心的是找到对你而言最本质的东西。有很多极简主义者呢，做着上述部分或者全部的事情，但他们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为什么仍然还是极简主义者呢？这就要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极简主义？极简主义是一个工具，我们用它来获得人生的满足感。极简主义中没有规则，确切地说，极简主义只是去除生活中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从而使我们能够专注于最重要的东西。而他们事实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食物。两位作者说，作为极简主义者呢，我们起初有很多物质财产，而随后呢，一旦我们清理掉多余的东西，便超越了物质，转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方面，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和奉献。这五种价值呢，正是过着有意义生活的基础。我们不能同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好几件事情上，还指望成品的质量与从前一样好。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太多，那么也许你也需要极简化自己的生活了。生活中有四道枷锁，让我们无法寻找热情，它们分别是身份、地位、确定性和金钱。而极简主义呢，就是尝试突破这些枷锁，抓住生活中的真正重点，过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生活。如果一种改变无法坚持下去，那是因为这个人无法从这种改变中看到长期的收益。进行极简化的生活呢，让本书作者之一乔舒亚真正找到了生活的重心。他这么说，令我高兴的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将自己的时间集中在尽可能少的事情上，一次专心干一件事儿，不慌不忙，放慢步伐，享受旅途，专注于重要的事物。我每天锻炼，当锻炼的时候呢，我专注于具体的动作，专注于锻炼本身，并享受着每时每刻。就算锻炼很困难，我也庆幸自己拥有了好身体。我把生命中的很多时间都献给了亲密的人，而当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会对他们全神贯注。跟人对话的时候呢，我不会查看邮件、看手机或是走神。我倾听，我关心，需要的时候呢，我提供建议。最关键的事情呢，是我人就在这儿。我每天都会写作和阅读，这就是我的兴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专注于过程，我感到十分激动，因为我早起，每天早上写东西，创造，提升本领，不受干扰的磨练记忆。这段话背后的那种状态啊，让人很是向往，因为光是能够做到和别人相处时全神贯注，就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得了的一种能力了。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是非常想。 因为我现在经常处于这种状态的反面，就是随时会分心，心随时在别处。再次强调一遍啊，极简主义呢是一种让你摆脱生活中的冗余，更加专注于那些最基本事物的工具。它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或者用大狗熊我的简单总结来说，极简主义就是分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且知道如何放弃那些不重要的部分。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阅读分享的书《极简主义》的部分精彩内容。这本书的完整分享音频仅针对狗熊阅读的会员提供。除了高音质的完整音频之外呢，会员还将获得本书的视频快评、原创读书笔记和精美思维导图下载。加入狗熊阅读，一年可以获得24本好书的知识精华与营养，用耳朵轻松读好书。狗熊阅读不是机械的重复诵读书的内容，而是加入了大狗熊我个人的看法和理解，有温度的陪您一起读好书。请登录狗熊阅读的网站www.readwithbear.com 查看详情并加入，我和其他喜欢读书的小伙伴们在那里等你。分享完两位作者的书里面的内容之后呢，我想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极简化生活的一些心得。我目前也处于一个需要将自己的生活极简化的时期。之前在国内啊，很多朋友都说非常羡慕我的生活状态，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效率和产出率都很高。但这个前提呢，是建立在我自己有相对独立的工作室，而且是没有小孩的基础上的。来到新西兰之后呢，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必须的。我每天8小时的上班时间排得非常满，再加上上下班路上花掉的近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同国内时相对自由的上班时间相比呢，我的创作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而每天回家之后呢，我必须做饭、做家务，和孩子互动，直到他睡觉，再加上和家人的一些交流的时间。这些事情完成之后，一般已经快到了晚上10点。按照我的洋人同事的作息啊，他们都已经睡了1个小时了。我每天我到这个时间大概才有1个多小时左右的个人时间，那么还必须有至少10几分钟的运动时间。为了保证我在做和想做的事情呢，我曾经试图去削减自己的睡眠时间，但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我也试图去抓住所有的碎片时间，并努力提高个人的效率。比如这期节目的文稿就是在公交车上用手机写的，我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上班前自己的车里。但这样的局部调整其实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整体的碎片时间哪怕你全部都抓住也实在是太有限。所以我现在面对的问题啊，也是需要将自己的生活极简化。既然没有办法去增加有效的时间呢，那么就只有舍弃一些东西，把有限的时间专注于对自己更有价值的事物上。但这个选择的过程非常艰难。目前我在实践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梳理出自己必须做和想要做的所有事项。必须做的事情呢，比如像是上班、完成家务、和孩子交流、和家人沟通、运动等等。那么想要做的事情呢，比如像是制作播客、录制 vlog、 约见和当地的朋友进行采访、写作等等。那么将所有自己已经在做和想要做的事项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呢把它们分到这两类清单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检查自己的必须完成的事项的清单了，逐一的去问自己，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必须完成的吗？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儿吗？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做行不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呢？如果没有替代方案的话，那么这件事项是否能够再优化一下呢？比如像是上班这件事儿啊，我就可以问自己，我真的必须去上班的吗？答案是，是的，我必须去上班。一呢，是为了移民的申请签证需要，我必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第二呢，为了满足家庭在新西兰的支出呢，我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啊，要知道新西兰的物价是非常高的，比美国和澳洲都高。那么上班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更大的自由，我必须牺牲目前的一部分自由。这件事儿有替代的方案吗？从收入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些兼职或者是其他杂活可以创造收入，但不一定能满足我现在目前家庭的支出需要。而且呢，如果没有职业规划，去东做一下西做一下的话，个人是没有竞争力的，收入也就很难提高。那么从签证申请的角度来说呢，目前也没有能够替代稳定上班的方案。好的，那么最后就问，上班这件事儿是否可以优化一下呢？如果没有替代方案的话，答案是可以的。新西兰的移民局要求呢，每周最少的工作时间，稳定的工作时间是30小时。那么我现在当然每天是8小时的工作啊。如果我不怕麻烦，去向移民局做一下备注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到30小时左右。那么在移民局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影响获得签证的申请的。那么我也可以向公司去申请每周工作4天，把工作时间减少1天，只要我能确保自己在那一天也能创造和上班一样的收入就行了。另外我也可以申请偶尔在家里办公，或者呢就是悄悄的说啊，就是我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少量的自己不太忙的时间呢，去抽空做一点自己的私活啊，做点自己的事情。那么把自己的必须完成事项每一项都这样去分析并优化一遍，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啊，自己生活其实可以调整的事项很多，可以优化的事情也很多。之前也许很多你觉得必须去做的事情可以被删除优化，或者是被挪到后期。那么第二步，检查完自己的这个必须完成清单之后，第三步就要面对自己需要自己想做的那个事项的列表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把这个列表称为梦想列表会更为恰当一些。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列表包含了目前我在做并且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像是录制播客、制作 vlog， 也包含了我认为自己应该多做一些的事情，比如多和这个国家的人们互动，倾听他们的故事，融入他们的生活，还包含了一些我承诺别人的事情，比如写作新的书稿和开通新的节目渠道。另外呢，还有我自己的长期事业，比如狗熊阅读的会员计划也属于这个清单。那么它不像是 GTD 里面那个将来某时也许，就是 someday maybe 的清单，那么在这里的这个清单更多还是聚焦在你目前想做和在做的事项上面，把这些事项全部梳理出来之后就是很艰难的部分了。你需要找一个时间把这个梦想列表拿出来，然后进行 PK。 如果你的清单上有10件事情，那么你就问自己，假设我只能保留8件事儿的话，我会删掉哪一件。那么先说一句啊，如果你清单上的事项其实如果多于5件的话，因为这个清单是专注于你目前现在在做和想做的事情的，那我自己现在就是多于远远多于5件啊，那么其实就说明你的注意力实在是太过于分散了，你需要规整精力，把自己宝贵的精力聚焦在对于你目前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再之后呢，继续这个过程，如果只保留5件事儿，你会删掉哪件？如果只保留4件事儿，你会删掉哪一件？只保留3件的话是多少呢？2件是哪2件呢？最后如果只能保留1件事情的话，你会保留哪一件？可以将这个过程多试几次，每次都询问自己的内心，确认这个选择是您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然后呢，你就获得了一份关于自己想做的事项的排序清单。我知道那个删除那些你想做的事项啊，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制作 vlog 是我很喜欢而且很享受的一件事儿，但对于我目前的状态来说，它可能会被排到其他事情的后面，我必须在现在这个阶段暂时放弃它，或者至少我必须降低我在这件事儿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但大家也别担心啊，就是 这个排序，这个删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你可以每3个月或者每半年整理一下这个清单，增加或删除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对它进行重新排序，因为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事物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两份清单都整理好之后呢，把它们抄写或者是打印出来，随身携带，随时查看，这样你就不会在每天繁杂缤纷的这些信息和机遇中呢，去迷失自己的方向了。这也是我正在进行的生活极简化的这个方式，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帮助。如果你有类似的心得或者是具体的问题，也欢迎和我交流。在这期节目的前面部分呢，我向大家介绍了目前风行欧美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具体以故事开始落实到如何实现，也分享了我对于如何在生活中极简化的一些理解。但请大家明确一件事儿，就是我个人并不是极简主义的专家，我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极简化的生活。我和很多人一样，目前被大量的事项所累，也有些不堪重负了，而且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自己发起或者是想要去做的。我是一个很擅长于高效工作的人，也是多年的 GTD 运用高手，但到了现在呢，我发现要回归本质层面才能真正解决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极简主义和 GTD 这两个领域的思维方式其实截然不同。 GTD 注重时间的管理，可以结合代办事项、清单这个番茄工作法等这些精准的方式来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管理。但极简主义呢就很不一样，比如本书作者乔舒亚不但在家里不上网，他甚至没有计时工具也就是说他不戴表，然后也不怎么看时间的，他也没有任务清单和电视什么的。在书里他这么说，没有了计时工具，我可以专注于手中的工作，如果我在和朋友共度时光，那么就能敏锐地聆听他们的话，而不会担心时间。如果我在写作呢，就能沉浸于写作之中。如果我在锻炼，那么就能集中精力做特定的练习，等等。今年，我很快减少了那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的事情，再也没有什么任务清单了，也没有什么日常邮件了，再也不用看电视了，再也不用在家上网了，再也没有非必须的账单了，再也没有什么不必要的电话了，再也不需要挂钟时刻提醒着时间了。现在呢，我专注于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物，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健康状况，我热爱的事情，实现个人的成长，并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呢，对他人做出贡献。就像之前说的呀，大狗熊，我很向往这个乔舒亚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我自己才刚刚开始，还不能看到这个领域的全貌。不过我知道极简主义也许最终呢会终极的解决我现在千头万绪的忙碌，带我清醒的状态，而清醒呢是一种最可贵的自由，这也是极简主义能够吸引那么多人的另一大原因。说到这里啊，这一期关于极简主义的分享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让我们用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呢，来作为这期节目的结语吧。 It is not things that disturb us, bu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significance. 困扰我们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本书里再见。
Do you think how many tears do I have to drink? How much do I have left? How much blood in one man's chest?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Please, darl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not sure, and you don't know. Darl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Please. Darl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One way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is what I need. Darling, darling, I'm just out here ringing bells. Darling, supposed to prove my sale, if you won't let me prove my sale.